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满福教会的查经班，我是朱恩蒙。这春节过了，元宵节也过了啊，该吃的吃，该拉的拉都又丢在背后了。你想想看，这一年又一年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下什么来，什么才是永久的、真实的，为我们的灵魂啊打下基础的。然后我劝您读圣经，可是读圣经不是蜻蜓点水，读圣经你得花功夫，这里边有榜样，有信息。你在读的时候呢，尤其啊，我们不能不说它还有点窍门。那现在我们所读到的是《使徒行传》，那个时候教会刚刚开始啊。有一天，彼得、约翰进了圣殿，就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马上啊，踝子骨健壮起来，行走的、跳跃的赞美主。这下子吸引了好多人来看。那彼得呢，就抓住机会讲了一篇很清楚、很有力的信息。哎，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四川话，多家姑娘再给我们念一遍，好吧？
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所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
罪恶。好了好了，我们这个彼得讲到的川话版呢，已经听了好几次了，大家应该已经相当有印象啊。那么，谁能及时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啊？把他这个简短有力的福音布道 归结一下，整理一下，看看它的结构是什么，好让我们多少也从里面学点东西嘛。那谁要试试看？徐悦要不要试试看？
这些人首先他们来到这个人的面前的原因是因为他被医好，对吧？
对，
看到这个人被医治，
对，
感到非常的很觉稀奇。好，所以彼得开头是，首先你们为什么这样的事情稀奇呢？就是先抓住说你们是来干嘛的，
你们来干嘛的，
然后就开始从13、14节直接对着这群人说你们做了什么，对不对？
你们做了什么？
你们为什么这个事情稀奇？你们应该发现你们神派来的这个荣耀的他的仆人耶稣，你们竟然弃绝了他，把他杀了。我们是干嘛的呢？我们是为这事件做见证。然后
这个才稀奇，对吧？对对
对对对。然后在这总结下就说，你看这个人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信他的名。OK， 然后就把这个重心转移到这些人的事情上。这些人因为参与了一同杀害主耶稣的事情，不知道这些人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先说出一些让他们扎心的话，但是马上就讲说18、19节。
嗯。
但这正是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耶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就好像说你们是心思意念是出于害人，但是神却用他成就了他要所成就的事情。但是呢，这不见得你们没有责任，你们要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对，
那样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然后后面又讲了这些，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然后又开始讲一些这个旧约里头摩西的这个，也就是在生命记啊，还是
生命记，
生命记里好像必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啊，这就是讲的就是耶稣，对吧？所以
对，
然后就对始终扣准这个众民，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是犹太人，所以他一定要讲明的一个东西，就是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都说到这个日子，所以从对于他们的好奇心的开始，对于他们的罪的问题。以及这个罪是怎么解决的问题，以及从旧约的圣经里头把他们所知道的都和这个通通都联系起来。
对。
然后最后就是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来信耶稣。
对。对。他尤其讲到说这个天必留他，就耶稣要回来的事情啊，到那个时候呢，你要是不信的话就全然灭绝，这个话是讲的相当的狠的。对吧？对。Yeah。这边讲到你给他打几分呢？
我哪敢给彼得的讲的打分，你来打吧。说见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蒙哥你给我打几分。
那肯定打100分的嘛，这还用讲吗？因为他实在是讲的太好了。不但他讲的好，我觉得徐悦这个讲评啊也可以拿满分，给我们分析的清清楚楚。就传道的人就是要有这种分析的能力，要不然你从圣经里边呢、再好的范本你就用不到自己身上嘛。只是说就彼得来讲有什么不一样，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天上有舌头落在他的头上，怎么可以讲到他讲得到的完全不是出于自己。那这会儿呢，这彼得已经不是个打鱼的彼得了，这绝对是使徒彼得啊，这么大的能力，而且这个话里面有没有很清楚的结构跟思路？有啊有啊，讲得好不好啊？就像徐悦讲，他把这个百姓的那个心呐、就给他抓得准准准准准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在讲的时候一定要有针对性，他没办法不听。那这怎么回事呢？这我们是不是每次讲到都需要有圣灵充满，每次都要五旬节呢？还是说呢，这五旬节的能力到了彼得身上，彼得才会这样讲？还是说呢，如果没有五旬节的能力呢，你就讲不出这样的道来？哎，叶班长你觉得怎么样？
你是说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圣灵的
彼得这个本事哪来的？他这个可以学吗？还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五旬节的结果啊？我们要是没有五旬节就是 forget it。
他的知识呢肯定是在那个至少是40天耶稣基督帮他们捋了一捋，
捋了一捋
旧约到新约他们是应该是很清楚了。但是能真正能讲出来呢，能在这个恰当的时候能讲出这篇道呢，我觉得是跟他们从那个什么五旬节到现在为止哈，就是我们刚才查的，一开始查的就是说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在这个祷告啊、诚实啊、用饭啊，这些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后来他们说我们呢就是以祷告传道为事，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相信他们使徒包括那些门徒他们应该是在一起 有点像那个什么强化班一样的。
哦，新东方。
那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呢，也跟这一天的这个神迹有关系。
二章四三节他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所以这显然并不是他们行的头一个神迹了，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讲啊。基本问题就是说，这东西到底可学不可学，我们还有没有希望的，我们还有没有希望。就你能够讲出一篇这么简单这么清楚这么有能力的一个有圣灵的能力与你同在的道，它的诀窍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是答案就这么简单，就是五旬节，还是有别的东西啊？我们是应该专心来求五旬节的能力呢，还是怎么样？陆家你觉得怎么样，你讲到现在有没有彼得的水平现在？
以马努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嘛，那个时候他耶稣说他们信的比较迟钝嘛。
对。
那天晚上在路上跟主耶稣谈论的时候，他们后来发现心里仍然是火热的哈。
对。
就是聊什么？
聊什么？
后来耶稣又在那天晚上又向门徒显现，那时候门徒都躲在房子里很害怕嘛。就有些门徒是失落的，有些门徒是害怕的。就像看见环境的时候真的会这样。
是。
但是耶稣就在那天晚上去兼顾他们，把众先知包括诗篇里面凡指着他的话
都
给他们讲明白。所以我刚才的感动就是你在讲的时候我想起的是这段经文。就是让大家读圣经或者是要看见主。无论是大卫的预表还是所罗门的预表都能够看到一个更美的，其实是耶稣他真的来了。
你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谈什么还有这个心中火热。我请问他们那个时候每天在一起祷告什么？你觉得我们大家每天在一起祷告，我们祷告下去能够在我们身上带进来像在使徒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吗？
这个其实主已经成就的嘛，就是大卫后来在会幕里面祷告，他也说天天瞻仰神的荣美，就是那个基督已经做成的。
你设身处地替他们想一想，你觉得他们那时候心里的感受到底是什么？那个火热到底是什么？他们在一起主要祷告与谈论的内容是什么？这样好了，我们换个角度来问啊，可能简单一点。你觉得这群人啊，如果从人做族群来讲的话呢，啊，这一组人五旬节这些门徒以及目前跟彼得他们在一起凡物共用的这个教会里边的人和旧约里边哪一群人，不管是大群小群，是哪一群人是最像，从心情上从感受上来讲，
可拉后裔呢？
为什么你觉得是可拉的后裔？
他会觉得他们不配嘛，他只是渔夫啊，只是罪人啊，税吏啊，娼妓啊，应该是他们在住在圣殿里的人才行嘛。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跟旧约里面哪一群人从心情上来讲，
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人。
哦，那也不错。对，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神真的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对吧？哎，我们这个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回到耶路撒冷，哎，被掳回归的人。但是被掳回归的人还有可拉的后裔，跟这群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可拉的后裔就是说他是一个人，这可拉的后裔有可能是撒母耳的儿子，我们不知道啊，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还不晓得，这个可拉就是那个时候在摩西面前反叛，后来地开了口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吞下去，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有活口，这个活口里面呢包括后来的撒母耳的孙子啊，他儿子不成器，他的孙子呢就在大卫的圣殿的服饰里面，他们是专门做音乐家的。那这个可拉的后裔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可是对他来讲那就是有不得了的感叹，因为我本来根本就不配的，我不但活下来，神还给我这样的能够有这样的服侍。所以可拉的后裔这个在诗篇里面所写的是特别美的啊。那么这个
跟从大卫的，
跟从大卫
的那些嵌在窘迫心中苦恼的。
OK， 你这跟从大卫的跟这个回归的都有一个类似性，就他们回归的时候固然他们很开心的，可是他们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城门被火焚烧，圣殿什么都没有，他们要一点点去盖。啊，跟随大卫也是一样，他固然来到大卫身边呢，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所看的大卫跟我们现在所看的大卫不一样啊。那时候大卫还很落魄，以色列国还没起来呀，对不对？我在想的其实是什么？挪亚一家从大洪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在他们眼前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展开来，一切的罪都不见了，过去的一切呢，都在这个极大的灾难里面过去了。 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说我们真的就成了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八个人啊、里边还有个老钟是吧。好了，现在这些使徒们，这些第一批信主的这个教会，对他们来讲，你说他们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要祷告要赞美啊？因为不得了啦，彼得讲的这边倒是他心里面，他们整个教会心里面一个切实的感受，我们都是先知的子孙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现在真的实现了，救恩真的成就了，弥赛亚真的来了，死亡的枷锁真的被打破了，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面被赶出来，我们现在真的回到了神面前去了，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国比伊甸更好，那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让世上万国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的应许实现了，我们就是第一批得福的人，好像在万物中成了出熟的果子，第一批被收成的庄稼一样啊，这形容下去是讲不完的，你叫他们怎么样不心中火热呢？因此他心里面有一个火啊，那就是不停的烧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能够很多的彼此供应，当初他们祷告的时候，很可能彼得所说的这些话就算彼得背不下来啊，其他人早都替他背出来了，因为耶稣把他们的心窍一开，旧约里面一切指着耶稣的话就开始活起来了，你心里面有这个，他那心里面有那个，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受到很大的鼓舞，这个叫做瀑布发声，深渊与深渊响应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一群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这样的祷告？你要有的话那真是有福了。对他们这些人来讲呢，眼前什么事情都不见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及这个世界上所要发生的事情，整个人类的方向就是往这里去了，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天必留他，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是从这样的火焰里面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五旬节啊，这个能力是绝对不可少的，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说法。可是你要晓得，这些门徒与使徒们同心祷告，天天在一起的教会生活所带来的力量绝对不容忽视，因为你什么时候你问他，他讲出来的都是与这件事情有关系的话，他们的心，他们的眼睛，他们的一切思想意念已经完全被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就是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装得满满的。旧约的话就像看图识字一样，和这一切的经历都活生生的并在一起，像火焰烙在心房上一样，有这么清楚，有这么深刻。至于中国共产党又干了什么坏事，下个月苏联会不会打乌克兰，中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社会新闻，哪个华裔儿女又得了金牌啊？哪个华裔儿女呢又成了同性恋要出来竞选，都已经不是他们心思意念专注的焦点。所以当这个神迹行出来的时候，对他来说毫不费力，就从心里面流露出来这样一个又简短又清楚的福音的道，而且是一点儿不会错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一百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还有希望，就是我们的心里面也应当被这种天上的事情装满了。这个也就是我们很喜欢唱的那首诗歌啊，你是我意象所在形容的景况。大家会不会背啊？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明不明白所唱的是什么，还是你光觉得它调子很好听？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唯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白昼或黑夜，我最甜思想，行走或安息，你是我光亮。 诸天之君尊，你为我奏凯，使我充满天乐，充满我心啊。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仍是我意象。所谓意象，不只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尤其是讲到他在你心里的地位啊。这不是到了一个唯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的地步，那个才叫做意象。你的意象，我的意象，你也可以说这时候的使徒他不只是被圣灵充满，他被这个意象充满。神的旨意，神救赎的大计划成就在我们中间，活现在我们眼前啊，我们成了天国的先遣部队，教会这个凡物公用的教会啊，成了天国在地上第一个实现，对不对？神的话不单是那个基督怎么样受难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一切的预言在你心里面活起来，还有许许多多的话也一下子让你看懂啊。这个时候叫做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这个叫做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降雨，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呢，因为你已经升上了高天，掳掠仇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是诗篇68篇，还有许许多多圣经的话，一下子都在使徒的心里面活起来了。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了，就算彼得他们中间呢，还有很多的瘸腿没有得到医治，那都不是问题了。看我们鸽子弟兄，眼睛还瞎着有没有关系啊？根本就没有关系，根本不当回事，因为他整个的心里面被这个救恩，被神的计划，以及我活在这个当口啊，我活在这个时代，蒙了怎么样的拣选与恩典，能够成为这一件事情的见证啊，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好像就是拿了一杯这个波霸奶茶一样，夏天解解渴就是了。我们完全没有他那个感受，就是这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啊，这是多么大的恩典。然后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见证人了？没有了，就是我们了。哎，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当时彼得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澎湃，他们那个感受啊，以及这个救恩带给他们的冲击，无与伦比的。比当年老毛革命的热情那是没法比的。这一些人当他们是所谓的先知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这个责任最大的最让人稀奇的事情，这个救恩的成就，还有百姓居然做了这样一件荒唐的事情，那现在是谁来替你们解说啊？我来替你们解说，我这个打鱼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心情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你的心里面要被神的计划、神的救恩，以及这整个事情、整个那个救恩计划的宏伟，以及我们这个人呢、啊，活在这个世界上，居然遇见了耶稣，居然得救了。哎呀，这个东西要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力量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是常常开弟兄姐妹的玩笑，就是这个红的碰到蓝的就变成紫的嘛，没话可讲的嘛。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做实验，最喜欢玩的一个化学实验就是把那个叫什么那个氯还是什么东西放到水里面，它就嘣嘣嘣嘣嘣冒烟啊，爆炸啊，好热闹啊！啊，可是我们现在这些高知知识分子，对吧？有的也吃过很多苦头了，最后信了主了，碰到人遇见神了，他居然没什么反应，你看看他，啊，照常行路。像旧约的时候那个扫罗，啊，撒母耳告他做以色列的王啊，神给他一个新星啊，他干什么？他回家照常赶牛，啥都没做，啥都没吃。就是我们了， 好了，不能再讲了，讲了太多了。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补充，我们今天只能先停在这里。我们下次还要继续去看一看啊，到底得医治的这人啊，这个瘸腿在圣殿门口讨饭的人，固然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啊死里复活的名而得了医治，那可是难道他与彼得约翰没关系吗？尤其彼得所讲的这句话，他前面又说不是因为我的，不是因为我的虔诚和能力，后面又讲呢，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讲到谁的信心呢？是讲到这个瘸腿的人的信心吗？是彼得约翰的信心吗？还是什么呢？是这个信心叫他们好了，那不是能力，不是虔诚，难道能力跟虔诚与信心没有关系吗？
哎，这些讨论起来就很有意思了，但是我们得等到下一次再交通。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